我们看见整个旷野的林城，从过红海以后，一直是在人的私欲在跟神的主权拉扯的过程。或者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神的试验跟人的试探拉扯的过程。诚然，神借着困境来试验人，和人在困境当中试探神，听起来似乎是相同的字句，其实在心态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心境。神是以慈悲怜悯来陶造人，使人能够成为合他心意的样式，能够在地上分别为圣，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人呢，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与神来争夺上帝的主权。神将人创造成有神形象的宝贵形式。大卫特别在诗篇第八篇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叹，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万有，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让他比神微小一点。"可见的人在神的面前，常不知天高地厚，常把自己过于膨胀，以至于把自己的主权凌驾在神的主权之上。神为的是让人得到操练和自觉，但是人却因为侥幸和自私，表现出来的独断独行，或者是聒噪愤怒，在整个的以色列人旷野的路程上，越发的显出人类的愚拙跟无知。也难怪神要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我们今天就是要在看玛撒这件争吵的事情上，看见人性又再一次的失败软弱，但是神总是用他的慈神爱所，以他慈爱和诚实来怜悯赐恩典给人。因为神的慈爱是为千万人存留，为的是要赦免人的罪孽、过犯、罪恶。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论私欲跟试探之间的发展讲得很贴切，他特别讲到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看见一个人，因着一己之私，堕入万丈深渊的一个流程，是渐渐挪移帐篷，渐渐造成的。人因着不断的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违背神。使神的圣灵担忧，使神的圣灵哀伤，以至于人最终走到万劫不复的道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到第三章当中也论到私欲的本质，这边讲到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保罗特别劝勉提摩太说，你要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在主里面追求仁爱信德这一类的良善，能够在末后人专顾自己任意妄为的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成为清流。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谈到试探之下的私欲，以古见今来谈到人怎么样子从神的应许当中，神在历史当中的渐渐当中来成为我们的解救之道。这边特别强调说，以色列人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像他们在旷野倒闭，这些事 是要成为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我们跌倒。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我们在受试探，能够让我们忍受得住。因为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这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引用以色列人在旷野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所写下来的比喻。总之呢，在新旧约当中，私欲啊，当然是指没有节制、放纵、自私的喜欢啊，那特别凸显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欲望啊，这种自以为是、自顾专断、不愿顺从主的道、明白主旨意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渐行入罪的先声啊，与神隔绝的前兆。神也借着困境的试炼人，就是要人借此操练跟自觉。但是因为人的小性跟自私，与神的恩典常常失之交臂啊，难怪保罗要大声疾呼，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看到出埃及记17章整段的当中，谈到利非定旷野的征进所带来的试探，征战，征战。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两个征战，一个征战是百姓跟摩西的征战，另外一个征战是百姓和亚玛利人的征战。这两个征战乍看之下是没有关联的，但实质全是因为人内心世界的不平所带来的这种的冲突。我们首先先看百姓跟摩西的征战，这个背景就是当这个以色列全会众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一站一站的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又没有水喝了，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争闹表面的原因看起来是百姓没水喝，而且呢，百姓用很强烈的口吻、很急躁的一个态度说：‘给我们水喝吧。’这种无理取闹的口吻啊，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尤其是在旧约历史当中屡见不鲜的。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以色列人是对摩西来叫嚣啊，但实际上是对神的不满，既怨天又尤人，这是人性深处最痛心的表现，常常是怨对着爱他的人，真的可谓是这个不仁不义啊，忘恩负义。那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可耻呢？死不是他们担心的，离开埃及才是他们担心的。他们怜惜出埃及高度文明的享受，却不愿意进入神为他们预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摩西就只好呼求神：“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表面看起来摩西对百姓的抱怨反应就像从前一样，他还是很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向神来呼求，他不先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呼求神，每一次在困难当中都会如此的，但是这一次摩西从百姓的怨声载道的这个流行性感冒当中感染了对神的不满， 所以他就对神埋怨说，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这种夸大的情绪其实也深深的受到以色列人夸大情绪的影响，很明显的看出来，如果不对付清楚，留在心中，那往后就会发出强烈的反扑。如果在此时不把这种的怨毒啊，这种的不平，这种的抱怨啊，立即的靠主的恩典扑灭，造成摩西日后在类似这种争闹当中，难怪摩西会大动肝火。所以神面对百姓和摩西的抱怨，并没有任何的评论跟责备。主回答摩西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主慈爱的回应啊，击打磐石，而且神应许，神站在摩西面前，然后吩咐摩西来击打磐石。这句话让我们深深的被惊动，像以赛亚所预言的，神的义仆被击打的那个预言。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因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些种种反应，他想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先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其实吩咐磐石也是可以出水的，但是为什么要吩咐摩西击打磐石？这个磐石是稳固的，不摇动的，象征着神坚毅不摇的爱情，对以色列人永远不变节的从一而终的情谊，不改变的反而被击打，那个翻来覆去朝三暮四的，却能够享受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救恩。当牧者面对米利巴啊争闹、玛撒试探啊他的冲击的时候，不要忘记被击打的何烈磐石。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说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看清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的的确确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带领弟兄姐妹们常常会引致无谓的顶撞，他们其实不是厌弃牧者，乃是厌弃那个对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成圣救恩的神。所以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的提醒我们，还没有被顶撞到流血的地步，所以我们应该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何烈磐石，那一个被击打的磐石，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次的争闹，这一次的征战，真正是以击打磐石为收场。我们深信在击打磐石的时候，当摩西的杖击打在这坚固的磐石上，一定铿锵有力，让近处远处的以色列人一起听到这个被击打的声音，以至于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滋润人内心当中不满沸腾的心情，让整个的火焰、愤怒的火焰得以熄灭。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永生的活泉，我们做牧者的面对冲撞、面对不平，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愿意被击打，成为别人的祝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人不平自心能够得到扶贫以后，真正的征战才开始。人内心有平安，才能够 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谦虚、温柔、忍耐，才能够以爱心互相宽容，才能够以和平彼此联络，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合而为一的心。当以色列人平复了内心的澎湃跟不平以后，才能够走上一致对外面对那亚玛利人的征战。亚玛利是一个游牧民族，他的疆界因为他是游牧的关系很难精确的定位，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圣经当中知道，他大概活动的范围是迦南的南地，然后到西乃半岛的以寻加别，然后东到亚拉巴的峡谷，而且呢它延伸到亚拉伯的沙漠。圣经里面特别提出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孙子，以利法儿子亚玛利的后裔。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在今天我们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击败亚玛利人。但是呢，在以色列人的往后的历史当中呢，亚玛利人还是不断的出现。那像在荷尔玛探子回报的时候，民心溃散，那就立刻就跟亚玛利人来征战，反而被击败。这个是在民数记当中的记载。那士师时代呢，亚玛利人呢跟和亚门人一同结盟啊，是在摩押王伊基伦的这个麾下啊。大概在扫罗的时代啊，在迦南西南部，他击败亚玛利王亚甲啊，但是却好大喜功，贪爱他们的财产，以至于扫罗在这件事情上成为被神遗弃、被神废弃的王。主前大概1010年左右，大卫因为亚玛利人捣毁洗格拉啊，而追剿歼灭，以至于让整个的亚玛利人从人类的历史当中来销声匿迹。摩西带领百姓和亚玛利征战，其实是一出与神同工的画面。当征战的结束，摩西为神就筑了一座坛，那将这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是高高悬挂在我以上，我是在耶和华军队的麾下，我是耶和华的精兵的意思啊。祭坛原来它的动词的字根呢，有牺牲跟宰杀的意思啊。在旧约列祖时代呢，当人向神筑坛啊，那有与神立约和好、感恩奉献、认罪更新、祷告支取的四重意义啊。那例如亚伯拉罕为向他显现的神在示剑地摩利橡树那里筑坛，那亚伯拉罕在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的时候，他也筑坛，为的是感恩。那亚伯拉罕从埃及返回伯特利之东啊，再迁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又筑坛啊。那当然，这个筑坛的意义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认罪更新，然后祷告支取的意义。亚伯拉罕在这个摩利亚山上筑坛献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也是如此，他向神所献的祭是感谢神赐下这个独生子啊。在希伯来书讲得更精确，当他在献这个以撒的时候，他还以为神会将这个死去的儿子啊让他复活，但是神却预备了一个更美的救恩啊，就是耶和华以勒。所以人在祭坛上面的表现，其实也是在他内心深处对神的一个态度啊。以撒在别示巴，他要向显现的神筑坛求告神的名。雅各呢，从巴旦亚兰回到示剑也筑坛哈，并且将这个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以以色列啊，就是我的神是以色列的神啊。那当神要叫雅各躲避饥荒到这个埃及去的时候，雅各在别示巴也筑坛来向神祷告啊。所以祭坛其实就是 当人向神交通的一个过程，也就是称之为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征战完毕，征战之前，其实他都有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尤其是在当百姓大发怨言的时候，他也常常求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或者是摩西跟百姓的争闹，其实都是看见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那如果我们定睛在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知道要由摩西到山顶上祷告才能够得胜的这个事实啊，是说明圣徒面对任何形式的征战，其实都是属灵的征战，征战的主角是主耶和华，而摩西、亚伦、户尔、约书亚还有耶和华的军队都是神手中征战的兵器。祷告和神应许就是人征战的武器，所以我们靠主的恩典，如果能够借着祷告支取神的恩典，使我们穿戴神全副的军装，能够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警醒不倦，才是我们得胜的秘诀。